大家早上好。今天声音不好。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课题啊。什么课题呢？我要讲的是请问我们弟兄姐妹们啊，一般生活当中，你们是多靠原则还是多靠感觉啊？容易不容易？靠原则还是靠感觉？我们都说我们不要靠感觉，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决定什么事情多半是靠感觉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就反应都是从一个感觉里面带给我们的有一些影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觉呢是马上给我们有一个指示的我们无论做什么东西呢我们会发现感觉先触动我们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我的手来碰一个烧的东西烧的话我马上就收回去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人体的一个反应有上帝造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很重要是各位要知道上帝给我们感觉的确是用来保护我们的身体但是在保护我们的心甚至给我们有一些方向指示要前进或者在这个地上得胜各位往往会发现你的感觉呢会给你错觉各位有没有发现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对孩子呢有很多很多的唠叨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唠叨会出来那很多时候是我们直接反应的我们直接反应我们看到今天不听话明天懒懒散散又玩手机比如想说我们看到的东西马上给我们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就反应了所以反应的时候呢什么都讲没有重点所以呢这个也讲那个也讲那有时候你问孩子听的时候不喜欢为什么他不喜欢我唠叨那我也不想唠叨但是呢为什么我唠叨因为我一直在被我的感觉影响那很多人没有出来去反思到底我现在的整个的一举一动我的言行举止是受什么影响感觉很多时候呢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看感觉这个人呢看他不友善不太会说话没有口才那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他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的时候你对他就会打折扣了然后对他所讲的很多的内容没有很深思思考他到底讲什么总是带着一个印象不好的印象来看他这是我们一来犯的问题来的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尤其人际关系的东西如果我们一单单靠感觉的话我们没有自己的我们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很多我们人际之上的问题我是这样我每次跟我自己说如果我认识一个人三年我以三年我认识他来判断他如果我认识他十年那十年风风雨雨里面我已经差不多认识这个人那他讲什么话他情绪不好我怎么看他怎么判断他那这是非常重要有些姐妹说我丈夫认识结婚二十年没有改变可能他有改变但是因为你有一个对他原先的感觉他就是懒惰的他做什么没有想到比如这样说这种感觉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很难逃出来那就算他有一些改变显著你就看不到看不到那因为你被你的感觉影响那有些人说牧师我不是这么靠感觉的我是很理性的我什么东西都用头脑先想有没有这样的人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你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你要先知道我们的心上帝造的时候呢这个心是先有感悟后有想法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心是这样的。你不管你看到什么，你旁边的人讲什么，对不对？你先一个感觉先的。你现在互联网时代呢，我们上网就是看哦，这个情报那个情报哦，机票便宜哦，你马上忽然间那个感觉就来了，对不对？然后来你才想到底要不要买，到底要不要去，好像这些东西，对不对？各位，这个是很真实的东西的。我是每次观察人。有一次我听慧俊传道他讲道的时候慧俊传道他是很理性的一个姐妹啊，他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的，如果你们认识他的话，那他说有时候呢在电脑面前忽然间一个 email 进来就讲去到哪里好玩风景很美，他说我因为看到那个风景的时候呢，忽然间就想，就是去旅行了忽然间那个想旅行的那个欲望就会出来了，那奇妙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想那这个是一时之间好像被影响，但是我们真的会明白，这个眼目的情欲、耳目的情欲这个东西是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没有真理。这个世界没有真理，这个世界只有要满足你的东西，这个世界只有激动你的、激发你的、激发你的贪念、激发你的惧怕、激发你的想要的那个心、保护自己的那个心，对不对？激发这个东西，然后教你这样做决定，这样去做。所以人都慢慢现在你会发现啊，人都知道这个感觉很重要的，那所以呢，那就慢慢包装自己啊。包装，然后能看，给我一个好印象。比如说，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们也是这样嘛，我们说看人的感觉。甚至你们现在听牧师讲话，可能你们在感觉牧师在讲什么今天牧师心情好吗？今天这或者有这样，对不对？人都是其实一直在用这个感觉。你们，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问我们受以环境。我看的听的影响之后，我们之后我们又虽然感觉是这样，但有没有一个原则来牵引我们的心思意念，对，这是很重要，对不对？你看到了这个人给我印象不好，但是我的原则告诉我呢无论怎样我先要理解，先要看有些东西引诱你叫你想玩想买但是原则来讲玩有时，做工有时，对不对？圣经也是这样讲，凡事都有定时。很多的东西你有看到你要买一样东西但是你心里面想，忽然间主我需要吗这是我需要的还是想要的？所以这一切里面会告诉我们，其实虽然感觉是真实，但是其实你单单靠感觉来做决定，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人只要，不然人只要跟你讲什么，你的想法思维马上走到那个地方去。人一给你的感觉不好的时候呢，马上你整个心态都不火气就来了，想法都改变了。所以圣经给我们原则，福音跟福音的真理是给我们原则的。但是福音不是单单给我们一个死板的原则，然后拿走我们的感觉。福音是叫我们的感觉能够受真理来牵引。所以人一定要被一个事实绝对不变的虽然我会变，我的感受会变，昨天今天会变，我的遇到的人会变。但是有什么东西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保护着我指示着我，就是神的真理。真理的原则，对这些进行呢，是你们要想的我就真理的东西呢，不是单单各位到教会来祷告一下然后呢，忽然间释放了，然后这样我们生活我感觉好了，然后我去生活，我们不能的。这个其实呢，这个世界的人啊，都是在彼此影响，给彼此情报。对，你天天看新闻，新闻怎么影响你？如果今天你看 China News Asia， 那 China News Asia 如果是左派的，你的思想会走左；如果他是右派的，你思想会走右。你们了解吗？所以你的感觉就走右了。所以你绝对绝对要有，就是 你的真理是绝对的事实，这个世界呢没有一个绝对的事实，这个整个新闻里面，新闻界里面都是人要你想什么就跟你讲什么，给你怎样的新闻，对不对？你们了解吗？ 我在这个年轻人特会的时候，我说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新闻，看每个人从哪一个角度看，对不对？有些人从这个角度看，有些人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十二个孩子关在这个洞崖里面哦，有些人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哎呀，这个很危险啊，对不对？那每个人很惧怕，还有一个人要救他们的时候死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很惧怕。那报告这个的时候呢，每个父母担心，每个人担心。但是在报告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哎，其实很简单的，五个人、六个人都被救出来了，你不要慌了，你就每个人又安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们，那只是我们没有去发觉，我们没有发觉，我们天天吸收很多的情报，我们从人听很多的话，连你自己所最爱的人，有时候啊，他软弱的时候，他讲的很多的话，你以为那个就是铁定的，不一定，他今天讲，明天他会改，对不对？所以呢，明天感觉不一样，会改，但是你怎么在人之上，你怎么在新闻，人的新闻，人的情报之上，就是你有真理，也懂得按着真理来思考事情，按着真理来生活，这非常重要的话啊！你们多思考这个。我们做母亲的啊，如果你这个很清晰，你的孩子有福，真的有福啊！我们一起看啊，神的话，我们看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旧约圣经这个以赛亚书后面啊，那很容易找的啊。以赛亚书你会翻开差不多中间也看得到以赛亚书，那在后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各位看啊，我很喜欢用这处经文，这处经文呢十七章第九节十七章九节，你们看哦，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几处，谁能识透呢？我们为什么人心坏啊？因为人的心受罪影响了，然后这个世界是有罪的，所以这个有罪的世界影响你有罪的心，所以你的心能够给你正确的情报吗？所以你很重要啊。但是这个心呢怎么办？人没有心不能活啊，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圣经是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心要重生，重生，接着神的福音重生，基督的福音重生，这还要受真理指教，受真理洗净，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有真理了，这个心，所以这个心要跟从真理啊，这个心不是跟从感觉，对不对？那我们再看，那再看提摩太后书，你们翻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有吗？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的书信啊。后书第三章第五节，三章五节，你看这里保罗说呢，这个危险的时代啊，怎样的时代？五节呢？三章五节，有金钱的外貌，有一些人啊，有金钱的外貌。为什么金钱的外貌啊？因为要给你一个感觉嘛，一个好感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很金钱的时候呢，你就信他啊，他很属灵啊，他讲的话常常讲上帝啊，感谢主。但是你要好好听他感谢主的内容是什么啊，你要好好看他的思想是怎样啊，他怎么样跟从主的，不要单单被一个外貌。所以我们看人看深一点啊，那你看他们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啊，实意，金钱的实意啊，或者比较靠近原文是你金钱的能力啊，你金钱的话你活出来，你的夫妇生活，你跟人之间的爱有没有，不是单单嘴巴就金钱的话讲出来，不是这个啊。那所以呢这等人你要躲避，那因为他会欺骗你，那偷进人家扰弄无知妇女的啊，那人无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你没有知识，你就靠感觉，靠你看见的， 而且你很容易被扰弄，扰弄无知妇女，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牵引，私欲就是很多你自己想要的、想多得的啊。常常学习，学习什么？圣经，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所以呢，真道是给你什么？给你原则，给你很清楚的原则里面指示你，圣灵的感动在原则里面指示你。所以呢，真理学不会，所以圣经这里说什么？圣经首先我们先看啊，圣经说这个心极其诡诈，诡诈的心你的心会欺骗你所以用另外一句话，你的感觉会欺骗你。所以很重要的是，一个属灵人他不会跟着感觉走的，那你说感觉没有办法，天天来看到什么就来，孩子调皮的时候心里面就感，很重要是感觉虽然来，但是你不要借着感觉来决定什么，各位明白吗？所以呢，现在我在刚刚过的门徒培训，如果各位有听的话，我就讲这个世界呢，全部受这个感悟来影响。你看人的缺乏感，人的自卑感，人的荣誉感，你们有没有发现？然后那这个感觉在的时候呢，人就慢慢偏向那个地方。比如说人有缺乏感的时候呢，你看其实自己还是有钱啊，但是又缺乏了，好像不够了，最近花钱很多，然后开始对人就斤斤计较了。因为一个缺乏感在影响你，影响你了所以感觉实在的影响那人都用钱的时候全部就是不按照神的话这样用。荣誉感，荣誉的时候你看人有一种荣誉感，有时候没有看，没有想，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每个人都成功那别人的孩子都到好学校去，这个荣誉感那个感觉有时候我们上班的人就是又想要升职，有一个荣誉感在的时候呢，然后呢就会下面自动的你的整个的倾向就要讨老板的欢心，因为老板欢心给你的 appraiser 好，然后那你有前途这升职加薪都会 recommend 介绍你，对不对？有一个姐妹就每一次受这个东西那就对公司卖命讲老板很喜欢，好像越感觉越是我就得到老板的欣赏，一直会升职的对不对老板一年给我加薪2次就一直这样过几年之后老板辞职那离开这个公司，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世界呢，甚至呢你以为是的，你以为是的，好像很直接能够得到益处的，一下子不见掉的。所以靠感觉的，被心欺骗的，都是这样的自卑感，对，那个感觉叫你其实人都一样，你做总统，你在家做家庭主妇，一样都是人，对不对那人跟人之间有人的尊严，对不对不需要那你懂得比我多一点，请你指教我嘛，我不懂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自卑感一来的时候呢你自己懂得你也不懂了，也不敢发表了，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人想的话呢你就被压下去。其实呢都是没有真理的事实在里面的。我们被感觉牵着走，被心欺骗被世界欺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欺骗心嘛，然后你被你的心欺骗，对不对？所以圣经给我们什么？圣经是教我们认识真理，认识真理不是头脑的真理，而是认识了之后在凡事上有原则。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原则。你的原则从哪里来？原则不是从孔子学来，人的道德学来，从哪里来？从真理，真理的原则。所以呢圣经说这里你看，这些妇女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各位，真道不是只有按着字句的来理解，真道要成为它带领你的心思意念，带领你的生活的原则。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常常学习不明白真道？ 就是圣经你背了，你读了，哦，但是字句懂，但是你思想什么要原则，你跟人在一起生活要有原则，对不对？你对人处事待人原则，那圣经怎么告诉你？所以不明白的意思就是，就连用感觉来读圣经，用感觉来读圣经的人呢，就是圣经里面你喜欢看什么就看，听什么就听，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读圣经跌倒了。读圣，你们了解这句话吗？读圣经，因为不是圣经的话错，但是你选择性的读，你用感觉来读，那圣经的全本的话讲的是什么？从开始到末了，人的生活是怎样？人要怎么认识神，顺服神的原则在哪里？这个得不到，就是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明白真道。那比如说，圣经啊，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问你，你最简单的生活有没有原则？哥林多前书10:31，你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怎样做？为了荣耀神的主。所以吃喝简单的事，对不对？但是后面有没有原则？有，荣耀神的，不是为了吃饱满足肉体，吃了有力量起来服侍主，吃什么能够感恩，吃了都有意义在后面，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吃喝做凡事，主祝福你，教你吃喝的成为良药给你健康，然后你也不受捆绑，那我不能做什么不受捆绑，有些吃好一点不好一点又不埋怨，对不对？这是很奇妙的，有一个原则，因为总是荣耀主而做。比如说我们都关注钱财的东西嘛，那钱财的东西是这样的，我每次说弟兄姐妹问原则先，你不要问怎么多得钱财，原则先搞好。钱财上帝把交给我们的，圣经一开始就讲，对不对？你当纳的1/10给主，那你当要献给主的，常常进到耶和华的圣殿，不要空手去。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呢，我是这样，无论怎样缺乏感什么感，不要受那个影响，献给主。然后我父母每个月我要奉养他们的，对不对？这个是关系，生我的人的关系最重要的，绝对他们不需要还是什么，也是无论这个几百块钱一定给他们奉养他们。然后你剩下来的，你一定按着上帝剩下来给你的来用，那以这个来定，有些该买的买，不买不买，这样做，哎呀，哪里有钱啊，哪里没钱，你自己看。其实呢，你不但没有缺乏，更重要是你不会成为钱财的奴仆，你不会跟着缺乏感，你知道吗？缺乏感不是一种你钱多或少的，你钱很多也是缺乏感的，钱多这个很奇妙的东西的，因为你多的时候你想花多，所以呢，你这种靠感觉来用钱花钱的东西，慢慢会传给下一代，慢慢传给影响你旁边的人，所以很多夫妇是因着钱才会吵架的，很多人因这个缘故。因为为什么没有原则？对，以前没有认识真理没有关系，认识了之后，应该主啊，这个原则要保护我的心，保护我家庭的经济，也保护我家庭的关系，不因钱财来吵架，那就是重要的。圣经原则为中心，我给我的孩子有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最近也不是每次讲孩子用手机的东西嘛，这个困惑也是我们有时不知道要怎样阻止。其实我跟你们说，你一看到他你就讲他不能的，你一定是有一个原则在先，你就是一天这个1个小时或者家读书回来之后定出来，那你给他一个原则，一定跟他讲，这个东西是给你消遣的，或者给你一个 recreation， 对不对？给你一点释放，然后呢，但是呢，不是捆绑你的。什么东西捆绑你的精神、你的时间失控的，你绝对要远离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原则在先，所以按照这个来定出来。 然后呢，考试要到的时候呢，几个礼拜前，就是我是每次跟孩子说，考试之前就算你要消遣，不给你手机，你要消遣，你去楼下踢球。为什么？因为你的整个思路要清晰，所以总是跟他解释。但是我无论讲什么，是在一个解释和一个原则里面定出来。那考试过后，也不是给你放纵，哇，就你们一个母亲，就是考试完了之后呢，孩子从那时候起，给他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完了。你想想看，他考试完了，你给他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吧，每天这样玩，他下面开学了怎么办呢？你要收回的时候也很难的，对不对？他的整个体制出来了，所以很多东西啊是没有原则的时候，就是靠反应，直接反应啊，按方便舒服。连我跟你们说，人跟人之间啊，虽然我们讲感情。感情并不是只有靠感觉，你们了解吗？感情也是有爱的原则在里面的。我是跟人在一起呢，我先爱的原则，一个人给我怎样不舒服，我先从爱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圣经告诉我人都是罪人，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当然我们人比较喜欢友善的人啊，我也是喜欢，你也是喜欢，对不对啊？人对我没有礼貌，就那我也是不喜欢。但是呢，我从爱的角度理解他的难处，这个先出发，然后呢，这个出发理解之后呢，能够容纳他。另外呢，可能需要更新他的话，我也会讲哦，会讲。如果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啊，动不动给我情绪哦，那这个情绪一次、两次、三次呢？那有一天呢，我一定有机会呢，我会跟他说，但是不是要控告的，那直接会跟他说，你这个情绪不能啊，有些弟兄姐妹呢不一样啦，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有些人是牧师讲话呢，越讲越生，越听牧师讲话越生气，就不就好像牧师给他的 advice 就是控告我哈，绝对不听啊。牧师讲什么道，现在我用手机就好。连这样的弟兄姐妹呢，我也是用爱来理解。我知道他不能承受啊，他难处，但是因为他不能接受我的话，然后有一个反抗的那种心态嘛，我是就不理他就好，放着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的原则是这样，因为箴言书也告诉我们嘛，对不对？箴言书也告诉我，人火起来的时候，你不要去碰他，对不对？人整个。人野蛮的时候呢，你不要碰他，你好像牛一样啊，你碰他肚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慢放啊，然后呢，让神碰他，撞墙碰钉子，之后呢，人慢慢又谦卑一点。那你谦卑了之后呢，我一定会做的，一定会谈，一定会牧养。但是人呢，谈了。又硬起来了，不签了，那只好放。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跟人在一起呢，我们爱的原则出发，有智慧的原则，所以你们会感觉到公义、慈爱。你们了解吗？那公义、慈爱啊 ，Valen， 公义、慈爱。那有时候呢，公义是这样，慈爱是这样，到底要给他公义还是给慈爱？你怎样觉得？先给什么？对，先给慈爱，对不对？我是这样，因为主的恩典，对不对？主的恩典呢，来拯救罪人。我们先给人一个忍耐啊，从他是软弱的，他是受害的啊，他也承受不了，所以他的情绪这样。从这个角度先理解，绝对先给慈爱，对不对？但是绝对后面有公义，一定有。我们讲神为有没有人的责任，一定有、哦、这个两个一定平衡。原则嘛，你有没有看到公义的原则、慈爱的原则、神为人的责任，还有什么？你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有需要，需要你放心啊、你真的需要，孩子需要，你需要，上帝会预备的。你该买的需要的买啊，不要是紧张那经济的东西啊，但是还有想要， 想要呢，要不要？想要呢，久久一次，久久一次。你吃，一般上吃东西啊，吃也是是简单的吃，一般上10次20次就简单一般的饭菜吃了，才偶尔想吃一点好料一次，这样你身体也健康，对不对？那个山珍还会整天吃呢，富贵病就来了啊。那这是，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原则，对不对？原则，我是一来都这样送啊，从来没有缺乏，从来没有缺乏。也每一次看到上帝的慈爱啊啊，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啊送榴莲给我，我家里现在很多榴莲啊，呵呵，不懂是不是？因为榴莲便宜啊，那我就声音这样不能吃了啊，我就哎呀，送了，就是吃了一两粒，这个声音不能了，就马上要节制了，就不能吃。那但是我心里面感谢主啊，我昨天跟妻子讲啊，今年我的生日礼物啊，因为最近大家都说牧师前几天生日了，我生日礼物是收到最多就是榴莲了，今年就，这个，但是呢，有时候多啊，多的时候呢，我就想哦，其实呢，我今天晚上每次星期四去看我的母亲嘛，就拿去给他们吃，那对不对？你自己不能想说你给大家一起分享，对不对？所以呢。总是这个背后也是一种原则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原则，没有要祝福人的原则，你就是我的啊，什么都是我的啊，为什么要给人？所以就人其实自我啊，是其实另外一句话，跟着自己的感受走。因为人的罪性是不愿意给的，人的罪性是要得的，你会了解吗？哈，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讲刚好相反的，你们要得生命的会失去生命，你们为我失去的反而会得，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则在后面，对不对？那当然，我不是什么都给，对，我也需要用的东西也有，但是呢，总是我的心是愿意要祝福人的原则。那么有些，那你这样生活了，你一定确认啊，你一定要确认，你不能说哦，但按着原则做了，因为你的心要看到神的真理是活着的，对，活的，滋润人的，保护人的。所以你看，第一，你没有缺乏；第二，你会得到人的心，人会喜欢你，所以你按着原则活，这样久了，你看到人会喜欢你；第三，你传福音做见证，坦然无惧，有些人传福音传不了，是因为什么？因为常常跟着感觉走，情况这样来，就这样反正来那个反，所以你自己也觉得你这被摇动啊。我跟人家讲，绝对不变的上帝绝对爱你啊，自己心里面也很奇怪的一个声音，对不对？讲不出这样的话，因为你被摇动，了解吗？所以这个是人的生命啊，是一致的。上帝给你真理，起码你是尽心尽力要顺服的时候啊，虽然不能做得完全，但是尽心尽力要顺服，上帝会恩待你，上帝与你同在，你所讲的所说的坦然无惧，也有权柄，所以这一点呢，这个习惯了，那弟兄姐妹，这个习惯了，请问你还需不需要感觉？比如说，牧师你这样讲了，你好，就我们按着原则这样来生活，确认那很清楚了，那现在还需不需要感觉？需要，因为人还是活在地上嘛，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跟人讲话的时候呢，我也要稍微有一点感觉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好像你在网络上读很多新闻，你也要有一种感觉，哎，哪一个新闻是对的啊，应该信的，哪一些新闻是假的，你有一些感觉嘛，这个你要判断，因为你不能全面都会懂。但是呢，你会知道，虽然你有感觉，但是你是受真理来牵你，来运用你的感觉，那就对了，因为你的感觉圣化了，对不对？那感觉不在前面，真理的原则在前面，用真理来判断啊。有时候感觉一下，查验一下啊，好像是这样。那这样人就很平衡了，那最后我跟你们说哈， 我这个信息不是叫你们啊，就是哎呀，不要没有感觉，人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啊，感觉是重要的啊，但是你不要靠，但是你也要懂得保护你的感受。你有时候呢，那怎么保护？怎么保护？那我们一起看最后一个经文，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各位看第这边有啊，第四章六节哈。四章六节我们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有没有看到一无挂虑？所以担忧不好。我们信徒呢，虽然知道不靠感觉，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担忧的时候啊，担忧没有平安的时候，很容易被感觉影响，被错觉影响。换句话说，被错觉影响，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中忽然间有些事情叫我们担忧的时候，要马上卸给主。孩子呢，有时候看到他这几天不对了，其实心里面先祷告，把他卸给主。其实比他不对了，是你的心啊，担忧。你担忧的时候，担忧的话讲出来不好啊，卸给主。经济的问题卸给主，很多方面啊，丈夫的救恩啊，卸给主。有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神定的，那你绝对主这个东西在你的时间里面，对他最好，也对我最好。所以主这样带领，要卸给主。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一次卸给，两次卸给主，然后呢？那你卸给主之后呢，你再看那个情况，再确认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哎，对，有些情，有些问题呢，暂时不是全部解决啊，但是我的心已经解决了，我的心已经交给主了。然后你再看，哎，有时候也，上帝借着我孩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也改变我、更新我，对不对？这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教各位，所以原则和感觉啊，哪一个在先？一定是原则在先，你感觉在后。那个自然的人，自然人没有上帝的福音的人，一定是感觉先，原则在后。就算他讲原则，他的原则也不是真理的原则，世界的原则。世界的都是谎言，对不对？会欺骗人的，有罪的世界，那你跟着世界的原则，那必定你也是最后走错路的，对不对？还是绝对的真理是圣经，好吗？那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确认啊，这个信息要确认的啊。那我们一起祷告。就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我们。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人的面前环境的面前，但是我们真的要活在你的面前。因为主，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了，你也把你的真理给我们。所以主，今天用你的宝血和你的真理再次洗净我们的心。主，使我们回归你的话语啊，忠于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成为有智慧的人啊，有慈爱的人，懂得能够祝福我们旁边所爱的，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们。求主祝福这群姐妹，主让他每一次领受真理，恩上加恩在他们身上。尤其是就使我们，虽然我们也有情绪，但是我们不情绪化，我们反而是懂得仰望着主像一个贤惠的妇人成为一个爱主敬畏主的妇人，也爱众人的妇人。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分享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